國際調研機構近日發布的報告表示，據他們的核查以及是比對銷售數據之後發現，華為已經用剛旗下 IC 廠海思半導體所設計的高階芯片。該個報告表示，海思設計的智能手機芯片麒麟系列在全球智能手機應用市場的份額已經從去年第二季的 3% 一路走，是到今年的第三季的 0%。 受限於美國的禁令，華為先進芯片供給是渠道已經是被完全切斷，這個代表著包括台灣的台積電以及南韓的三星等高階晶圓廠都不能夠繼續為他們代工，而在這個前提底下，他的高階 5G 手機所用的麒麟芯片恐怕已經成為絕響。華為以及海思自2019年被列入美國貿易的黑名單之後，緊急囤積了超過一年份的芯片，但是撐了兩年多之後，芯片庫存終於是仍然是有用完的一日。華為苦撐期間，市場曾經對麒麟芯片的東山再起有所期待，亦都好多的揣測，包括11月傳出華為特惠以申請芯片製造用的光刻機是專利，可望突破美國的卡頸，或者是華為的芯片堆疊專利可以令到中芯國際的14納米的中階製程達到是7納米芯片的性能，又或者是更早之前荷蘭艾斯摩尔传出的改变心意，要卖给是光刻机给中国。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美中的芯片及高科技的博弈已经是拉高到国家战略的层级，绝非单一一家公司可以扭转。因此华为要在手机业务上面成功突围美国封锁的概率不高。该间的调研公司位于台湾办公室的半导体研究主任盖恩山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基于目前对晶圆制程14纳米以下的高科技设备的进口限制，中芯国际在未来几年里面不大可能是建立足够的先进制程的芯片供应给华为。针对 ASML 卖光是光刻机给中国半导体厂的可能性，虽然他们是不能够代表该公司高管发言，但是他们都相信短期之内该公司会遵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华为禁售的规定，以保护他们股东的权益。位于北京的电子产业分析师，同时亦都是海豚智库创始人的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好难是绕过美国的限制找到稳定的芯片供应来源，而且华为是一家制造高阶高性能手机的品牌，如果勉强用中芯国际的落后制程来打造高阶手机，其实是会破坏品牌形象。
为了卖手机而做一款假的 5G 手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中国消费者已经 80% 以上都是用 5G 的手机。
李成东表示，华为为了卖手机而做一款假的 5G 手机其实是没有必要，尤其中国消费者已经有 80% 以上都是用 5G 手机，但你再出一个是 4G 手机，消费者其实不会接受。李成东是惋惜，华为原本可以超越南韩三星成为全球的智能手机龙头，但是一场美中科技战硬生生地将华为打落神坛，手机业务因此而大幅萎缩。他形容这个是中美两强神仙打交，小鬼遭殃。不过他说，虽然中国在高阶芯片落后美国好几个世代，但是美中芯片国力白热化的结果将会加速中国芯片国产化的进程，特别是大量用在家电产品的中阶芯片。他说，中国亦都算是一个芯片的出口大国，去年进口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芯片，但是亦都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出口的规模。他还说，他和华为的高管是谈过，华为自要认为是有很多从危机当中是生存落来并且继续成长的经验，因此对前景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亦都积极布局新的业务。
他们认为华为在每次危机的时候整个团的战斗力会提升，举例说这次发生重大危机了，等于原来占据公司
50%
的手机业务。
华为的高管认为，华为在每一次危机的时候整个团队的战斗力都会提升， 举个例话，这次发生的重大危机等于原来占据公司 50% 的智能手机业务，他们不能够讲归零，但是至少是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华为不得不做新的调整。现时他们是没有 5G 芯片可用，这样他们就是寻找新的突破口，他们会重新调整整个的团队结构，就寻找新的挑战。所以它的布局是很多的服务业，就是云服务，就是 5G 技术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智能汽车、智能港口，去拓展这个新的机会。它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不过是400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能源是一个1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因此华为或者在手机上面是踩了一个大的关斗，但是对于新的业务带来的新的际遇真是很乐观，尤其是在 5G 网络技术上面，华为拥有最多的专利。面对美方对华为的制裁，李承东表示，中国原本可以锁定美国手机大厂苹果来制出相对应的反制裁，不过制裁外资反而自损中国经济和经商的环境，不利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因此他说中国恐难在两大强权的科技争霸上面采取硬碰硬的反制裁略。虽然华为遭到美国的制裁多年，但是该间调研公司位于印度孟买的研究副总裁尼尔沙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在 5G 技术上面的专利已经是垂直整合力，令到它带有独特的发展利基，不理是手机装置还是网络端的建置。尼尔沙是表示，华为拥有很多的 5G 专利，亦都大力投资 6G 蜂窝式的通讯协定，是未来联网生态系统的成败所需的关键科技之一，从手机的应用到物联网甚至是自驾车。这个意味着即使是华为在部分主要的市场被排除在 5G 的装置或者 5G 的网络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在移动通讯协定上面仍然是有影响力，可以透过授权给其他的厂商，譬如好像是高通、爱立信以及诺基亚来建立可观的业务。华为和诺基亚10月23号发布的书面声明当中宣布，双方今年到期的专利许可协议将会续签，而在几个星期前华为亦都发布了书面声明宣布，他们在广东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签订了全球专利交叉许可的协议。该协议覆盖了包括 5G 标准在内的蜂窝通讯标准基本专利。这些协议凸显华为的知识产权在全球网络当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不是美国制裁能够剥离。不过李承东认为网络通讯仍然是美国关注的领域，因此在这个战场上面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5G 干净网络的倡议，就是为了防堵是华为的资安渗透，呼吁各国的 5G 网络建置排除华为的参与，目前获得欧亚等是近50个国家的支持。不过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受到重挫，华为仍然成功地打入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苏奕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华为的确是一个人性坚强的公司，有很多的快速从失败当中东山再起的经验。他说华为只要避开美国的雷达，仍然是有办法进入 5G 产业。
虽然华为目前在欧洲市场是逐渐败退，可是它在一些第三的一个世界还是有办法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美国重心其实放在邻近的中南。
苏奕豪表示，虽然华为目前在欧洲市场是逐渐败退，但是它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有办法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美国重心其实是放在邻近的中南美洲，还有欧洲这些国家，还有亚洲。如果华为只是单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办法进入 5G 的一些产业，往一些比较是美国不重视的市场经营。苏奕豪表示， 华为是中国大力扶持的冠军企业，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指标对象，带有杀鸡儆猴的示警效应，也就是美国透过制裁华为来警告其他的中企，若然不遵守美国的规范，比如是构成治安风险或者不公平的商业竞争，恐怕是遭美国的锁定。美国看似已经是打垮华为的手机业务，本来是否是就此而松绑对华为的围堵？苏奕豪表示，要看华为未来是否仍然威胁到美国的地缘利益。
下一步就看华为有没有新的动作，就是他是不是想要再挽回欧洲的市场啊，或者中美洲的一个市场。如果华为还是继续有这样子的，
苏奕豪表示，下一步就要看华为有没有新的动作，就是他们是不是想要再往欧洲或者是中美洲的市场。如果华为仍然是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这样他是相信美国会持续有所谓的反扑的一个力度。但是如果华为自己评估他们其实不太想在中美的冷战当中再插一只脚的话，他有可能就是知所进退，将重要的业务放在比较具有商业利益的那一方面，而不再加入冷战战略的一个地缘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的报道。